这儿又提到了亚述，亚述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很多次提到，因为北国以色列就是亚述给灭的。那么从这儿，从以赛亚书的10章，我们看到亚述怎么兴起来的，他为什么能那么强盛，这都是神的作为。神常常用这些恶人来管教他自己的百姓，今天也是。今天神也常常用那些恶人来管教我们，所以有时候就遇到那些很恶人来对付我们，让我们不舒服。其实这里面可能有神的管教在里面。亚述是我怒气的弓，手中拿我恼恨的杖。从这儿来看，亚述只不过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弓杖而已，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工具。那现在要干什么呢？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那亵渎的国民，那指的是他的百姓，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我所恼怒的百姓，这些都是指的南国、南北两国，以色列民。那现在就是。神说亚述虽然现在强大，他只不过是神是这个向自己的百姓发怒气的恼恨的这个共和杖，就是神手里面的工具。现在要神要用亚述这工具来对付他的这些百姓，为什么要对付呢？因为百姓亵渎神。所以当他的百姓，我们在这个旧约当中一次又一次看见他的百姓，他的选民当亵渎神、拜偶像、远离神的时候，神就兴起环境来。这个环境常常是用这些外邦人，今天还在使用。今天最直接的一个例子、最明显的例子，那就是巴勒斯坦人，就是那个旧约时代说的那个非利士人。神始终把这个非利士人放在以色列人的眼皮底下。我们在旧约的时候，再往后查到那个小先知书的时候，就会看到。神在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同时让另一支民族也离开一个地方，往巴勒斯坦、往那个迦南地走，那就是腓力士。腓力士，一开始就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也在迦南地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了，就是克里特岛，就是今天地中海中部的一个岛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往迦南地走的过程当中，神也当时让这个腓力士人离开克里特岛，沿往这个迦南地走。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心意，神其实那就是把这个腓力士人、巴勒斯坦人就放在你，以色列的眼皮底下。你不听话的时候，那么就用这巴勒斯坦人来教导一下。那么这个时候是兴起亚述，所以无论现在是这个国家有多强大，是什么样的国家，始终在神的手里面。在箴言书的一个是21章一节，箴言书21章一节，神就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王，所有地上的君王，这个地上君王的心都在神的手里面，就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神怎么用就怎么用。也就是说，神现在允许所有的事发生，允许这些恶人存在，也是有神的用意的。还有就是，16章4节。说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你看这些恶人是神为那些祸患的日子造的，因为人犯罪以后，那远离神，那祸患日子一定会来到。那么神允许这些恶人存在，就是为了这祸患的日子。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那么现在神兴起亚述，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将这些百姓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 那当亚述这些军队到了南北两国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百姓毫无抵抗之力，就像街上泥土一样，随意被人践踏。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借出不少的国。就是亚述被神作为工具使用，来惩罚、来对付、管教神的百姓，但是亚述王并不知道，他们并不知道神在使用他，他们本来的心思是恶的，他们根本不是这样的意思，也不是这样打算，他们心里倒想把这个以色列百姓彻底的毁灭，也把其他国家都解除掉，这是他们的心思，但是他们这样一个心思被神使用了，就像今天的撒旦一样，撒旦来试探我们，他并不知道神的心意如何。因为撒旦很聪明，好像是比我们知道的多，但是神的这个心意他是不知道的。他以为每一次他以为得逞了，其实每一次是神使用他来造就的属他的人。第八节，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这是亚述王说呢。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这个话就很重了。他的臣仆就是他打下的那些其他的国家那些，都在他面前称臣。那些王都是王，那他意思就是他们都是王，他是万王之王。这里面亚述就很骄傲了，他以为自己是万王之王，那万王之王只有神。第九节。加勒罗岂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亚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士革吗？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这是很狂妄的话。这儿提到的几个名字，就从那地理的位置来看，就是从北到南。就是亚述啊，是从北边入侵的，从北到南，一个一个把这些国家城市拿下，所以这个过程就说明他这个特别强盛，一个一个从他手里面，在他手里面被拿下，说他够到已经有偶像的国家。那么其他些外邦的这些城市拜偶像的，那么其实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代表的这个南国和北大的北国的这些百姓也是拜偶像的。以色列最后那些百姓是公开拜偶像，设立球坛。那么在亚述的眼里面说，你拜偶像也没用，我都能拿下，所以他这个非常的狂傲。第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亚述做这些事的时候，其实是主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神借着这些恶人成就他自己的功。所以，我有的人就是，信了主以后不好好的去侍奉神，其实。侍奉神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和神一起同工。神不是说我们必须和他同工，他的计划才能够完成，才能够成就。就是我们不所有的属他的百姓都不去做神的工的时候，也不影响神的计划，照样到时候成就。神兴起会兴起所有的，你看现在神兴起这些恶人，以色列百姓拜偶像不拜神，远离神。神就使用这些恶人来成就他的计划，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二节，主就说了，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的功。这个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亚述被神使用，并不是因为亚述比以色列、比南国犹大更公义，并不是因为他们，去寻求神、亲近神，不是的，是因为他们的恶，神就使用这些罪恶的人来 惩罚自己的百姓来对付。那今天也是，我们常常遇到恶人，神就是用这些恶人，就是当以色列百姓这个心高气傲的时候，骄傲的时候，神用更骄傲的人来对付他们。所以我们真的是一定要谦卑，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可能神就兴起这位比我们更骄傲的人来对付我们。所以这儿就神已经预言，将来亚述必被审判。十三节，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定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聪明，这是亚述王说的。我所成就的事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他以为他自己很有本事，很有能力。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列国的地界那是神定的，神的创造是有界限的。你要在创世纪里面就说，神造了万物以后，各从其类，不可以跨越这个界限，跨越不了的。跨越以后，那么必然还遭到神的这个惩罚。那亚述现在亚述王要挪移列国的地界了，他抢夺别人的地方，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价位卑。那从这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上你好多的这些国家，当抢占了其他的国家的领土的时候，挪移了地界以后，其实最后的下场也不是很好。即使侵占以后，那么国内也是战乱不止。十四节，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这是亚述王很狂啊，很狂妄。他确实最后做到了，他侵占了好多国家，然后得了其他的地，说得了全地，而其他被侵略的是没有张嘴的，没有鸣叫的，就毫无还手之力。他做到了。他没想到这一切背后都是神的作为。十五节，福岂可像，这是神的话了，福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弓隆起那举弓的，好比杖举起那废木的人。就是这个被造的，怎么可以像造的人，造他的人去自夸呢？亚述啊，这个狂妄到一定程度，他不知道真正背后是神在主宰，神掌权。他是被造的，神让他强，他能够强大，这是神的许可，神的作为，他都不知道，所以他现在骄傲。今天也是，我们能做一点点的事，我们有的人就会自夸啊，你看我有多有本事。现在这个世界上不信神的，不是就是那样的吗？啊，了不得了，甚至我就是前几年一听说，我的国厉害了啊，这中国厉害的了不得了。你即使是厉害，也是神的作为。你经济能够起来，也是神的作为。神要使用你他们的恶。十六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像这个神要惩罚亚述的时候，亚述王的肥壮人必变为瘦弱，很有财宝，不是很有财，掠夺那么多，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在他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火被焚烧一样。所以当神惩罚来到的时候，再强大的国家都扛不住。那今天也是一样的。十七节，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以色列虽然现在被这个亚述践踏，但是以色列的光必如火。所以神的选民，神一定会留下余种，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吉利焚烧尽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红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这亚述就灭了，应该是祖先的62年被巴比伦灭了，后来神又兴起巴比伦，让巴比伦强大起来，把亚述灭了，这神的应许就最后应验了。最后他剩下的树必 必稀少，也就是亚述最后这个民族剩下人很少很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奇数，一个小孩就能数得过来。今天确实是，今天世界上亚述人还在，有多少呢？才300万左右。亚述人现在是300万左右，但是很感谢神，现在300万左右亚述人大部分都是基督徒，这也是神的应许，在那个以赛亚书的19章24节，就19章24节，神有预言，就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那个埃及当时是神使用的，后来也是被神审判的，那亚述是被神使用的，也被神审判，但是在说到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一律那就是同在一律之下， 都在神的这个恩典之下。这是神在预言，像埃及、亚述这些外邦人也会得救的。所以今天看到，就是亚述虽然剩下300来万，但是大部分都信了主。这就是神的作为，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从这段经文看到，就是就有个想到，我们今天我们常常遇到这样那样的事，看到这国家的这个世界上国家这个样那个样子，我们可能会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有政治立场没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参与政治。像今天的美国很强大，美国它是以这个圣经为根基立起来的，所以美国现在是虽然在这个下坡路有那样这样的问题，但是它只要它和以色列是站在一起的，神一定祝福他，因为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么今天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二次大战能够这样强大起来，是因为有一件事，当时以色列建国的时候，英国后撤，美国往前走，美国扶持以色列建了国，这是美国祝福以色列，所以神又大大祝福美国。我们好多人就说啊，美国怎么怎么，我放心，只要美国不放弃对以色列的支持，神一定会祝福，他不会那么很快的衰落到人们想象那个程度，不会的。但是有一天他像英国当时在不管以色列的时候，那就时间到了。那英国当时在二战之前是非常强盛，日不落嘛，但是就是二次大战以后的5、6年的时间，好多的那个殖民地一个一个开始独立，这里面就是好多人在研究。其实我们读了圣经知道，因为英国那个时候放弃了以色列，而且是开始咒诅，所以神就让他这个福气就失去了。那今天也是，你看今天俄罗斯他是背离神的，虽然这么强大，但是神现在也在使用，使用完了以后神一定会审判。这是国家，我们今天我们周围的一些人，我们常常遇到些恶人，平白无故的就被这些恶人来欺负我们，欺压我们，那其实神这里面也有神的心意，神借着这些恶人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让我们依靠神。可能我们心里面还有骄傲，就更骄傲的人来对付我们，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真是神凡事都能，他有他的心思意念，我们好多时候是无法去明白的，但是我们有点知道，无论神做什么，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都是神在造就我们，在我们身上去做建造的工作。神兴起亚述，兴起巴比伦，先后把北国和南国灭了，最后让他们去被掳其实就是为了将来的回归。被掳这个管教的过程，惩罚的过程当中，让他们在被掳之地回转，然后再回归。今天也是，我们常常走偏了路，走偏神和管教的目的是让我们回转。好，我就分享到这儿。